下面给大家谈一下就目前的现状，给大家谈一下胃镜、结肠镜和胶囊内镜的检查的优缺点。但是从现在状况来看呢，胃镜、结肠镜还是做检查的一个常规的检查，就是说呢是建议的啊，就是最好的检查方法。那么胶囊检查呢是一种新的技术哈，你只要口服一粒像比胶囊稍微大一点的一个胶囊，里面还有电池和照相机，这样你当你口服下去的时候，它在你在腰上呢带一个接收器，这样在胶囊，一般来说像美国的胶囊相机每秒照两张相，这样它在体内一直到排除的过程当中呢，它把你的所有的照片呢都传到你的接收器上，这样的话呢，当你把排除这个胶囊之后呢，你就可以把这个机器拿到诊所，医生会看这个胶囊所拍下的所有的照片啊，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检查的方法。那么这个胶囊检查和常规的胃镜和结肠镜的比较呢，我们看到各有优缺点啊，即使哈胶囊检查是比较新的，我们看到胃镜和结肠镜它的优点是它有可控性啊，当管子插到你的胃里或者是大肠里的时候，可以人工的控制它的方向角度，可以进也可以退哈。另外最大的优点呢，就是说这个做镜子的时候呢，可以活检啊，可以活检也可以止血可以有这个息肉的时候也可以取下来治疗，所以这是胶囊镜所不可比拟的地方啊，不可比拟的地方。那么胃镜和结肠镜的缺点是什么？就是比较遭罪哈，比较遭罪。在美国做结肠镜要全麻的哈，要全麻的，而且呢就是要准备的时候也很遭罪，服泻药啊哈，很不舒服。另外呢就是说是做这些镜子的主要的并发症就是穿孔啊，就是你那个镜子是一个硬性的一个胶管呢，不注意呢就造成的结肠的穿孔，就是一个并发症，虽然呢并不多。那么胶囊的镜子的特点呢，就是说它是简单，一点都不遭罪。但是它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它是容易漏掉患部，因为它是这个东西你吃掉之后呢，它的靠着自己的重力往下走，或者你肠道的蠕动它往下走，它是没有选择性的，也可能会漏掉很多的地方。如果肠道准备不好的话，有粪便的话，那漏掉的地方会更多。另外一点呢，这个肠道那个胶囊镜呢，它是没有可控性，它就自然的往下走，它没有一定的目标性哈，所以说就是不能反复的查看某一个地方哈，只能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筛选，只能做简单的一个筛选。我们知道那个胃镜和结肠镜哈，去检查一些胃溃疡啊、肿瘤啊、食道的炎症啊、大肠的肿瘤和炎症啊，一些出血性的疾病是非常有效。非常是有效的，可以直观的看到那么这个胶囊呢，虽然不是建议的常规的检查，就目前的技术来看它不是主要的常规的检查，就我们 Medicare 的患者来看，很少有患者去做这个，有可能保险公司也有可能不 cover。 但是呢就是我有几个患者，就是因为任何原因，患者是缺铁性贫血，是有缺血，做结肠镜和胃镜都没有查出任何原因，那么患者考虑做这个胶囊检查，因为它可以去到胃镜和结肠镜够不到的小肠的部位进行一些摄影检查，有出血的部位，这个方面我想会很有用。主要的是为什么做胆囊胶囊镜，主要的原因就是患者不能承受一般的胃镜和结肠镜的检查，有麻醉的因素啊，或有其他的并发症，不能承受这个常规的镜子检查的时候呢，可以考虑做这个胶囊镜的检查。还有另一点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即使我们做结肠镜去筛选结肠的息肉或者是结肠癌、大肠癌的话，每一次检查之后，由于很多的因素，比如肠道的准备的因素，或者是因着操纵者的医生的因素完全有可能，即使每次结肠镜检查之后呢，还有25%的漏诊率，就是说 其实结肠就是你送到一定馆的到大肠里转一圈，就像你进到一个楼房里，每个房间走一圈，试图发现每个角落有没有癌症，但你总有一些地方你会漏掉。结肠镜也是一样，它会有25%的漏诊率。比如说你去年几年前做了结肠镜，今年变了又全血的话，原则上还是建议再做一遍，因为有漏诊率。那在这种情况呢，我相信这个胶囊内窥镜呢，这个胶囊镜的检查呢会有更大的漏诊率啊，所以它还是一个不是一个常规的检查，如果有必要的话，还是建议做常规的胃镜和结肠镜的检查。在美国呢，结肠镜是一个常规的筛选实验啊，但胃镜并不是。做胃镜的时候一定有胃部的症状才考虑做胃镜，但是结肠镜呢，在美国是保险 cover 的，是筛选结肠癌的一个早期的检查的一个办法推荐。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就没法打字，就说这些，把我所知道的暂时向大家介绍一下，有可能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示。好，谢谢。